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7面，物恶别子七趣。那么古德说啊，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本经在整个大乘的修学当中的定位啊，就是引导你开悟。这所谓的开悟啊，简单的讲就是引导我们去了解这整个十法界的因缘果报呢，到底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佛法认为说啊，生命的重点是它的根源，因为你不能掌握它的根源，你就不能去改造生命。就你从什么地方来，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的身心世界从什么地方而来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呢？那么本经当中的开悟啊，它的一个方向的思考啊，简单的讲就是正念真如。这个真如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就是说啊，一种真实的一个不变化的东西。那么在本经当中所谓的真如，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我们无始劫来在心性当中的一念的妄动，我们可以说是背离的真如本性啊，心外求法，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然后创造了我法二执，才会有现在的生死轮回的果报。所以在本经当中你会发觉啊，佛陀在开示因缘的时候啊，他会不断的告诉我们啊，把心带回家。楞严经的思考，他一旦入了首楞严王三昧的时候，他不管遇到什么人事的因缘，他就把心呢安住在一念的心性，从一念心性来观察整个人生。所以他刚开始第一件事情，安住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我空法空相应的一个明了啊清净的心性，你先在那个地方先安住下来，然后呢再做一个空假中的调整。其实本经我认为它不完全只是开悟，它还有一种啊修正烦恼的效果。那么当我们从这个身心世界关进去心性以后，所谓的正念真如以后啊，那这个时候要取观啊，空假中三观。空观呢是照料这个心性这个不变之体，就是我们观察这一切的诸法的因缘啊，都是缘起性空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入空观的时候，我们观察是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们生命本来没有这个身心世界啊。那么假观这个是重点了，这一大科是要讲假观了，就是我们当我们念头一动的时候，那就有很多的假名假相假用。那么前一科讲到这个情想的时候啊，本经是把这个假观啊分两部分啊，第一个是随顺于情感的妄想，这是一个啊开启痛苦之门的一个假观。第二个是随顺于一种智慧的观照的这一部分的假，那么这是开启的整个安乐功德之门啊。这个假啊，这个假观就好像是啊 这个开关，你这个开关一打开，这个机器就启动。那么你开启的是一种痛苦的开关，就启动的惑业苦。你开启的是一种安乐的开关，它所启动的波雷谢托法身。所以这个假观是重点。当然我们过去习惯性的是啊，心随妄转啊，我们开启的是一个痛苦的开关。所以我们在心性当中的十门十法界之门当中，我们启动的六凡法界之门，其实我们另外一个门我们一直没有打开，但那个门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心中的情感降低，把心中的智慧的理智这部分增加，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启发诸佛的功德之门。也就是说我们改造我们的生命，你要先改造你那个你对生命的心态，那个心态要改变。好，我们这一颗今天的这个主题来看啊，我觉得佛陀他的方法是怎么改变心态啊？他从两方面来改变。第一个，他要你先了解这个果报的痛苦啊，你要怖畏当来的果报。你看他每一个烦恼都有一个结果，菩萨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要生大怖畏想。我们要改造烦恼，如果你对这个烦恼所带来的后果一点都不怕，你很难改变。所以你看这个本经，我们马上要开展的整个啊实习因六教报啊，就是你要先怖畏当来的果报，由这个怖畏果报，第二个对因地产生出离之想，你对烦恼跟罪业啊产生厌离心，我从今以后不再起贪嗔痴了，你要有这种厌离的想，然后你再升起空观的对峙，观察你内心当中本来就没有这个烦恼，那个时候才有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平常经常修空观修不净观修无常观，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烦恼的结果没有产生怖畏，所以我们那个没有力道，那个决心不够啊。所以在这修假观当中呢，我们先观察痛苦的结果，然后再找寻痛苦之因啊，先对结果产生怖畏，再对因地产生厌离。那你这个怖畏心厌离心成就以后，你就容易修行上路了。好好，我们看佛陀怎么引导我们对这个烦恼跟罪业乃至于整个痛苦果报产生怖畏心厌离心啊。这一课讲到别是七气啊，就个别解释七气的差别的因果。我看这个段经文的佛陀意思，他是重视果报，他果报的比例相当的高，因地讲的不多啊，把这个七气的果报显现出来。那么这当中有七颗啊，是地狱趣，是恶鬼趣，是畜生趣，是人趣，是仙趣，是天趣，乃至是修罗趣啊。那么在第一颗当中呢，显示地狱的趣，这个趣包括了啊，业因也包括果报啊，不过偏重果报。这当中分三段：一、总标；二、别是；三、总结。看总标，阿难，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实习因，受六交报。就是说，这个此等，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地狱的果报啊，都是我们因地当中的身口意的造作所招感的，这是我们自作自受。这当中的因地有十习因啊，十种烦恼的恶因。那么因为十习因而受到六根的果报啊，这个段其实我们上堂课都讲过了啊，这段把它简单复习。好，我们直接看第二段的别是。那么这段就是别是这个地狱果报的因跟果啊，就分两段，第一个名十因，第二个名六报。看十一，这个成就地狱啊， 有十种的因缘。我们看经文，因何十因？阿难，依者因习交接，化以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一众花动，如人以手自向磨处，乱象现前，恶习相然，故有铁床同住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形影同名异火，菩萨见欲如辟火坑。首先提出一个问啊，说什么是成就地狱的十种恶因呢？好，提出这样的问啊。那么佛陀当然自己回答，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先看总标的地方，说是依的因习交接。那么这一段呢，藕益大师的分科是把它分成惑业苦，先看第一个，它的烦恼相。烦恼相呢是淫跟习，这个淫指的是一意的现行，这个习就是我们过去生的啊不断的造作一意的行为所留下的这种种子啊，那当然种子去跟环境接触就产生的现行啊，就是一意的现行跟一意的种子啊，这个交互作用。这个交就是交互作用啊，那种子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啊，彼此的辗转增盛，名之为交。那么这种交互作用的结果就产生一个接，这个接是指这个烦恼的相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要去啊跟男女的身体接触的欲望，这个就是惑啊，烦恼相。啊，就是由过去的种子升起现行的交互作用而产生一种男女色身接触的欲望，这个叫做淫习交接。我们看看它的惑业的造业情况，花以相磨，研磨不休。那么这个烦恼当然有可能我们会对峙，也可能放纵，假设我们采取放纵，就从内心的烦恼就偏重在，就造成一种身口意的造作啊，就引发呢男女色身的互相的磨触，而且这个磨触它不是一次，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啊互相的磨触啊而不休息。我们这个造业是一直造作下去的，它是没有惭愧性的造作下去啊啊，这个是讲这个业啊。我们看这个果报。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一众花动，那么由于这个想要去接触男女色身的欲望去产生行动以后啊，内心当中就会预先的看到一种大猛的火光啊，在我们的心中啊发动起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哈，这个地方的果报啊，不是我们唯识学所说的一手果，不是那个，是你在造业的当下，你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种啊，从烦恼火到业力火到果报火，是预先的心中的一个功能而已，还是一个种子的一种功能啊。这个地方是依着今生的造作，而今生在内心当中所累积的一种地狱的功能啊，就是属于心中的果报火出现。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依止淫逸所带动的惑业苦啊，这一下把这个来生的结果就发明出来。如人以手自相磨处，软相现前，恶习相然，故有铁床同住诸事。那么这个话先讲出一个譬喻了，就是为什么这个男女身体的接触啊，怎么就产生火呢？佛陀就讲出一个譬喻，说比方说你用两只手啊，左右的互相的磨触，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就会产生温暖的相状，这温暖的相状正是火的一个前兆。那么这个譬喻这一下合法了，说恶习相染，恶习指的是两种烦恼，一个是烦恼的现行，一个是烦恼的种子啊，这现行跟烦恼啊， 这两个互相的作用啊，就好像这个火互相燃烧一样啊，我燃烧你，你燃烧我，那么彼此互相的增上。所以呢，到了来生，这以下的果报是讲真是正式的一所果了，来生的铁窗同住诸事。我们一个人经常造淫欲的邪淫的罪业啊，他的果报是同住第一。所以元老上说这个铁床同住啊是同一个第一，里面的两个工具啊。说我们一个人造邪淫重的人啊，临命终的时候啊，是投身在一个同住。这个同住呢，就像须弥山一样的大，非常的炎热的同住的山顶。那么这个山的下面有一个铁床，铁床的下面有那个热火在燃烧。那么他到这个铜柱的上面以后呢，看到这个铁床啊，山下的铁床啊，有端正的男女的身相，他就动取的爱取的烦恼，他就往山下跑。那么跑到这个铁床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大火所烧。啊，这个就是铁床同住诸事啊。当然，这个铁床同住的来源是来自于他前身的啊烦恼造罪业所累积的痛苦的果报。假设他在临终之前没有忏悔，他来生就出现的铁床同住这种痛苦诸事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是把祸业苦加以说明，这一项佛陀对我们的劝勉。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异火，菩萨建立如辟火坑啊。所以这一切的十方如来啊，他深深的了知啊因果的道理，所以他以智慧眼来观察男女的行淫啊，就像异火啊，就是这个淫欲啊会产生烦恼火，乃至于产生罪业之火，最后产生果报之火。说积淫成火啊，淫欲是带动火啊，它的本质是火。所以菩萨见到这个欲，这个欲啊，这个值得我们注意哈，菩萨是不会造邪淫的，他这个地方是一种邪淫的念头。身为一个菩萨，在心中发现这个淫欲的念头在活动的时候啊，他要怎么转想呢？就像一个人走路啊，要避开这个火坑。因为你掉到火坑里面去啊，你就被火所烧了。这菩萨对这个淫欲的念头啊，是生厌离想啊，把它当火坑一样的厌离啊。那么在整个地狱的十种的烦恼的因当中呢，淫欲是列为第一个。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它是生死的根本，第二个是万恶之首。所以把它列作第一个啊。我们再看第二个啊，贪啊，这个其实它淫欲也是贪，因为它把这个淫欲的势力特别强大，所以把它单独的标出来啊。这个贪呢，是三界的果报啊，产生染着啊，那么因为这个染着产生痛苦啊，染着为性，痛苦为业啊。那么这个贪当中呢，其实他所贪的当然很多了，除了男女的色身以外，都是属于这个贪所说色。不过这个地方从经文上看啊，他所偏重的是贪求财物跟贪求名声这两部分啊。我们先看总标，恶者贪喜交际，花语相吸，吸染不止，如是故有饥寒兼冰，一众动裂。我们先看这个贪的烦恼的活动相貌，贪喜交际。这个贪是现行，这个喜就种子啊，这个现行跟种子啊互相的作用啊，而产生一种计。这个计就是一种啊筹划啦、计算啦，那整天就想着啊怎么去赚钱啦、啊，怎么去增加自己的地位啊，叫做计啊，一种筹划计算。花语相吸，吸染不止，这个讲造业。 那么由这个筹划计算就会产生一种相吸。比方说我们去做生意啊，我们总是希望把对方的钱吸过来，增加自己的钱啊，彼此都有这样的想法，叫相吸啊。我把你的钱吸过来，你也把我的钱吸过来，我把你的荣耀吸过来，你也想要把我的荣耀吸过去啊。那么彼此都有一种想把对方的财富乃至于对方的荣耀把它吸过来的心情，这种造作，乃至于彼此啊吸然不止，也就是说呢，对这样的一种行动啊是多多益善，不会满足的啊，这个是他的造业情况。当然我们如果开始对峙的，那这个惑业苦的力量就被破坏掉了。所以他这个定义是烦恼造罪到结果，他过程都没有起惭愧心，都没有对峙啊，所以他的势力特别大。那么故有饥寒兼并一种动念，因为因地的话就是吸别人的东西嘛，吸久了以后呢，你的内心当中就积极很多的很坚定的寒气，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冰块。那么最后呢，就会产生一种啊，使令我们色身啊动烈的果报。这个地方也是依内心安立的啊，就菩萨呢会事先的抑制啊心中的这个冰块，因为在贪求财富、贪求名声的时候已经结冰了啊。这个是依着现世的惑业苦来说，我们看来世的果报。如人一口吸所风气，有冷畜生恶体相邻，故有咋咋波波罗罗亲自白莲寒冰等事。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来世的一手果。先讲譬喻，说比方说啊，有一个人把嘴巴打开来啊，去吸说啊外在的冷空气，吸久了以后你身体就有寒冷的感觉啊。这比喻我们去吸收别人的财物啊，事实上是把这个寒气啊一次再吸啊，每起一次的贪念啊，就好像在吸收一点寒气，这个寒气累积久了就会有冰块哦啊，看它冰块是怎么样。恶习相邻，有这个种子跟现行两种烦恼互相的凌夺，互相的作用呢，你来世就会有咋咋波波罗罗，这个是一种寒冰，寒冰地狱的哈啊，这讲出三种寒冰地狱。这个咋咋波波罗罗呢，都是从这个地狱所受的这种寒冻之苦啊，所发出的音声来安慰它的名称。这个咋咋是最轻微的，波波是中等的，罗罗是最严重的。就是他这个寒冷的相貌出现的时候啊，他发出这种痛苦的音声，就是咋咋波波罗罗。千次白年，千次白年是耶的这个地狱啊的这个罪人啊，他的这种痛苦的色身的相状来安利的。好，说是到寒冰地狱的时候呢啊，有一种叫青赤白三种莲花，青莲花地狱、赤莲花地狱、白莲花地狱。这个青莲花地狱，这个莲花呢指的是这个人啊身体啊被冻伤以后啊，皮肤裂开来，就像莲花开腐的情况啊，叫做莲花。这莲花有三种，第一个青啊，比较轻微的就是它的色身啊被冻成了青衣，叫青莲花，变成青衣色。赤莲花呢就是它变成红肿啊，白莲花呢就是说它整个身体啊整个血液已经完全停止了，变成一个苍白的相状，就白莲花。那这个青赤白三种颜色啊，正是形容这个寒冰地狱的众生啊，他的色身的形状啊，是这 六种的含冰地狱，等于是一种八含地狱的前面六种啊，挤出来这六种。看佛陀对我们的切见，是故十方一切如来圣目多求，同名贪随，菩萨见贪如臂掌骸。所以一个通达因果的佛陀啊，他对于这个我们内心要去贪求财物啊，就好像你把这个寒冰的水啊贪过来啊，你不断的去贪念啊，你就不断的在累积啊这种冰寒的冰块啊，贪爱的冰水啊。所以菩萨呢，对于心中升起贪念啊，就像远离这个障海，就这个大海当中啊有这个瘴气啊，那么这个瘴气你吸到身体里面去啊，就会产生疟疾的啊，就会死亡啊，就像这个瘴海一样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哈，佛陀在花明啊这个地狱的时候啊，他是偏重果报，就是他每一个烦恼都有他相应的果报，而这个果报是怎么来呢？就是你在起烦恼的时候已经累积的。比如说来生的地狱怎么有呢？是我们念念之间起烦恼的时候念念的成就，虽然是来生才出现，但是在当下其实就累积的。所以我们从果报当中的部位而进而对烦恼的一个厌离，那么你对烦恼有厌离心，那这个修行就容易了。看看你用不净观、无常观、空观来对峙，你就有强大的力量啊！所以先预知当来的恶果啊，这是佛陀对我们的劝诫。看第三个慢，慢的相貌啊，就是四己依他，高己为性，生苦为业啊，就是我们仗势自己的某一种功德啊，把自己的身心世界高举。本来你没那么高啊，你就把自己高举啊。看第一段的转标，善者慢习交邻，花以相似，持流不息。如是故有腾逸奔波，激波我选。这个慢，它的特色也是一种水啊。我它这个水跟这个贪的水不太一样啊，前面那个水是寒冰之水，这个水是污秽的水啊。说是慢习交邻啊，这是高慢的现行跟种子啊彼此交互的作用而产生一个邻，这个邻就是解释这个烦恼的相貌，就是超越啊。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超越别人，我们总是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们自己啊，就会把一种自我不知不觉当中把自我抬高了啊。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超越的心态啊，就造业了。花以相似，持流不息。那么为什么会去高慢呢？因为心中有所仗势，可能自己啊财富很多，或者自己是啊有的这个尊贵的出身，或者具足哈多闻的智慧等等啊，有所仗势。那么有所仗势的时候呢，这个仗势就会变成一个山啊，这个我慢高山啊，就在平等的心中就产生一个高山。那么高山当中呢，又有这个慢的水啊往下流，那当然山中的水就奔驰啊，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它这个水啊从上往下流啊，就比喻我们在造业啊，由这个仗势的高山而产生一种啊躁动不安的奔驰的水流啊，这个是指它的造业相状。我们看它的苦果，如是故有腾逸奔波激波为选。你看高山当中有这个泉水这样奔驰下来啊，用藤药放逸的 啊，种种奔驰的波浪。那么在心中呢，就把这个波浪呢，就产生一种水，当然这个水是污秽的水，是一种毒害的水。好，这个时候在心中已经是意先的出现。好，看第二段的别名，如人口舌自相勉为婴儿水花，恶习相鼓故有血和灰和，热煞毒海融同贯吞毒死。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国报，来生的国报画面出来。先讲譬喻，说是这个什么，这个高曼怎么就有水呢？说比方一个人啊，他的舌头啊，他自己啊去顶住自己的上颚，这个高曼的人，他的心就是高举嘛，高举以后呢，就像一个人舌头一高举以后啊，顶住上颚啊，就把这个水创造出来。那么这比喻说呢，说是我们今生不断升起高举的烦恼跟业力啊，来生呢就会讲恶习相鼓啊，就是烦恼的现行跟种子互相的鼓动啊，死了以后呢就有所谓的血和地狱。血和地狱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狱啊，它的两边是两个高山，那么你人一走进去以后，两个高山突然间相合，就把这个人的色身啊，它夹成啊血肉模糊的这个血水，那么血水多了以后呢，就血流成河。就比喻说啊，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啊，万死万生啊，被这个两个山啊所夹，所造成的这个血河啊，灰河地狱。这个灰河地狱呢，是指啊这个罪人啊，他呢就是投身在这个很高温的沸腾的这种灰黑之水，这个水是灰黑色的。那么这个罪人到了这个沸腾的灰水以后啊，溶血流出啊，痛苦万状，就是灰河地狱。当然这个就是在平常的时候练起高慢心啊，就把这个沸腾的黑水啊给成就了。热煞毒海啊，这个圆岛和尚说这两个是合起来的啊，就是黑煞地狱，就是在这个热毒的海当中啊，这个罪人投身到热又热又有毒的海当中啊，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怎么办呢？他就啊往岸边游，那游到岸边的时候，他以为可以休息的，其实岸边啊，他那个沙是烧红的这个热沙，所以他到岸边的时候呢，他的也是烧得啊皮破彻骨，这个是热沙毒海地狱啊，叫做黑沙地狱。融同贯吞诸事，乃至于用这个高温的融化的这个铜汁啊，来灌他的口，有这样的痛苦的事情出现啊，这个都是在因地起高慢心，而没有啊如法的忏悔对峙啊，练练的累积所造成的一手果啊。看最后的劝诫，是故十方一切如来摄目我慢，名隐私随，菩萨见慢如披霹雳。所以十方一切的如来以他的智慧眼啊，来观察我慢之心啊，就像这个饮这个吃水，这个吃水是古代印度一种毒水，你喝下去以后啊，突然间就变成遗失啊，失去理智啊，就叫吃水啊。就比喻我们升起高慢心以后，我们就忘失自己的地位，也见不到自己的过失啊。这菩萨见慢啊，菩萨见到心中升起高慢啊，要赶快生怖畏想、厌离想，就像远离这个啊，沉溺在一个非常炎热、 充满毒害的大海当中一样，要赶快处理。这个高慢心啊，在唯识学上说，说人升起高慢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不见己过。我们一个人起高慢心以后，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我讲一个历史的故事啊，给大家体会体会。这个故事讲到一个淮南王的叛乱，这个是在汉文帝时代的一个最大的诸侯王的叛乱啊。这个淮南王跟汉文帝这两个人都是汉高祖的儿子啊，汉文帝是排行第四，是皇四子，淮南王刘长呢是排行第八，是皇八子。这个汉文帝这个人的个性啊，在史记上的记载啊，简朴克己，崇尚无为。你看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很节俭，你看汉武帝这个人啊，他的衣服啊穿旧的他是舍不得丢掉，吃东西很简单，而且他对于这个用兵啊打仗啊非常谨慎，他崇尚老庄的思想，无为。所以你看这个匈奴来侵犯他的时候，在文景的时代啊都是安抚的啊，顶多把匈奴赶出去啊，就赶出去就好了，就不再追杀了。所以他的思想行为是属于简朴克己啊，崇尚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啊。那么淮南王刘长呢是皇八子，他当时已经被封为淮南王，他的性格是相反，就是骄奢高慢，甚至于是带一点跋扈。那么他的高慢心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淮南王刘长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母亲因为牵涉到一个叛乱的罪啊，被冤枉了，就死在狱中。所以淮南王刘长从小是被吕后带大的。我们都知道汉高祖刘邦往生以后啊，实际掌权的是吕后，所以他在吕后的庇护之下，他产生一种高慢跋扈的心情。第二点，吕后他这个为了掌握李氏家族的权势啊，在汉高祖刘邦往生以后啊，大肆的杀这个汉高祖的儿子，所以杀到最后，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啊，汉高祖的儿子全部被杀光，剩下两个，就像皇四子汉文帝跟皇八子，就是这个刘长。所以这个汉文帝剩下的唯一的兄弟就是这个淮南王，所以对他也比较包容。所以他过去有吕后的依靠，现前又有汉文帝的依靠，所以他就变成比较高举跋扈。那么跋扈到什么情况呢？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汉文帝时代啊，淮南王刘长啊，他曾经因为某一种个人的恩怨啊，扑杀大臣。这个大臣是谁呢？叫辟阳侯沈石奇。这个沈石奇在吕后在位的时候曾经做过宰相的，就算汉文帝的时候也是一个大臣。那么他过去因为曾经有个人的恩怨，他触恼过这个淮南王。淮南王他没有经过正式的啊，这个刑部的判罪啊，就直接啊去找这个辟阳侯。而他辟阳侯看到淮南王呢，就赶快出来迎接了。淮南王就在这个大门当中啊，拿出他预先准备的铁锤啊，一锤就把这个辟阳侯就打在地上，然后一刀上去就把辟阳侯杀死。那么当然这件事就很严重啊，扑杀大臣了，大臣们议论纷纷。那么淮南王他杀了这个辟阳侯以后啊，他当时是肉袒请罪，把衣服脱掉啊，跑到汉文帝那个地方请罪。但是他请罪啊，看这个历史上啊，他没有惭愧心啊，那就诉说辟阳侯的过失，说这个人该杀。汉文帝是爱护这个弟弟的，也就对他包容，就不予处理。 胃处理以后呢，对这个流肠啊，它就更增加它的高慢性。后来发展到啊，他做出了三种的重大过失。第一个，他制定法律，在淮南国啊，他不用汉朝的法律，自己就用自己的法律。第二个，建延清道，就淮南王刘长他一出去出巡的时候啊，道路上都要全部都要清道，所有人都要离开，这个是只有皇上才可以的，诸侯王是没有这种待遇的。第三个，出言不逊，他不管私底下的言辞，不管他上奏汉文帝的奏折，对他的这个皇上啊，经常有不礼貌的举动言辞，但汉文帝都没有对他采取惩罚的情况。所以在这三种过失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发生的叛乱，勾结匈奴的叛乱，最后当然被汉文帝的中央军队给消灭。消灭以后就把淮南王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啊，汉文帝还是疼惜这个弟弟的，并没有杀他，就把他编到巴蜀，就是四川的偏远的地方去，把他长期的监管。那么这个淮南王在这个往这个巴蜀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时候真实的去惭愧行，他历史上在史记上讲出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以骄固啊，不见治过若此。他说我身为淮南王啊，本来的生活就很美满，但是因为高举的关系呢，我竟然见不到我的过失。后来他就节食而亡，就不再吃饭，就觉得没有脸再活在这个世界，就自杀而亡。好，所以我们看一个人高举以后啊，他就看不清楚整个因缘法的差别，因为你这个精诚之道，他跟他虽然是兄弟之间，但是毕竟是精诚的名分，所以就会忘失自己心中的啊应有的定位，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啊，就像一个人饮这个鱼池之水一样啊，那么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过失。那么过失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血河灰河热沙毒海种种的痛苦的事情出现。这个地方讲到慢啊，我们看嗔喜啊，嗔喜呢是对于苦苦具真慧为性，不安稳啊恶行所依为业啊。这个嗔慧呢是对于这个痛苦的不如意的事情产生真慧，而产生一种躁动的恶行，来当做一个啊一个业啊，它一个造作的业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再来解释这个嗔。好。